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8号，公元2013年9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立陶宛国会呼吁欧盟专员入藏调查自焚真相。西藏议会议员会晤印南拉加斯坦国王后裔。人权观察表示，中共颁布网络审查新法，重击言论自由。行政中央教育部举办藏人大学生未来前途培训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同立陶宛国会议员们见面时表示，希望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人权事务代表能够前往藏地调查自焚事件的背后原因。正在欧洲进行参访行程的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9月12号上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同当地媒体见面，介绍了自己人生实践中的两个承诺，即提倡人类价值和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同时呼吁媒体们多普及民众对这方面的认知。接下来尊者对立陶宛国会进行了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同立陶宛国会副议长和立陶宛第一任总统等共40多名议员进行了会晤。尊者向议员们表示，藏人们受到的压迫越大，他们的反抗精神也就越强。实际上，年轻藏人们的信念和勇气比起老一代藏人更加坚定。对立陶宛建国至今所取得的成果，尊者表示赞叹的同时，也指这再次验证了正义的力量。对中国方面，尊者表示，如今中共的新一届领导人似乎在反腐上有一些新的措施，这也许是政改的前兆。中共一些强硬派官员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继续无端指责达赖喇嘛为分裂者。另一方面，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作家和活动人士，包括诺奖得主刘晓波，都表达了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所以尊者认为，通过藏汉双赢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是完全有可能的。有议员提到，欧盟人权专员将访问被中共划分为西藏自治区的部分藏地，尊者建议可以从环境出发，因为那里的环境尤其是水源问题关乎着十几亿人的利益，所以这位专员应该去了解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并在藏人翻译的陪同下前去发生自焚的地区，调查这些惨烈抗议事件的背后原因。图丹桑珠继续介绍说，当时议员们都表示会继续关注西藏局势，而且会利用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尽一切可能的去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达赖喇嘛尊者在受邀同维尔纽斯市市长阿图拉斯佐卡斯共享了午餐后，前往市政厅向300多名嘉宾发表了演说，感谢了立陶宛各界对藏人的同情和支持。接下来达赖喇嘛在维尔纽斯市的西藏广场向聚集的民众发表致辞，最后达赖喇嘛同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佛教信徒进行了会面，教导大家要努力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指出佛教的各种外在仪轨和迷信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佛教提倡的通过观察研究来学习的哲学观点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 尊者教导信众们对佛教经典进行学习、研究和讨论，要比举办法事更加有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印南巡游小组成员于昨天9月12号在印度南部拉加斯坦邦会晤了当地一国王的后裔，对方赞扬了藏人们的勇气，并表示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藏人们所进行的斗争。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印南巡游小组成员在印度古吉拉达邦首府甘地纳格尔会晤了多位该邦政要人士，并于昨天9月12号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会晤了该邦国王后裔古纳杰斯。对此，西藏人民议会印南巡游小组成员洛桑义西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我们会晤了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布尔当地一名尊贵的国王后裔古纳杰斯。他表示，对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很尊崇，也非常了解和支持藏人所争取的西藏正义事业。当介绍到西藏正义事业所处现状和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时，国王古纳杰斯表示，他本人非常赞叹藏人们的勇气。可藏人们面对的是经济上强大但缺乏慈悲精神的中共国家，对此国王方面会祈祷西藏抗争的胜利。此外，为了争取印度各方政府官员与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支持，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年1月份分组开展全印巡游活动，其中印度南部当时只完成了5个邦的巡游活动。于是议会4名议员于8月24号开始继续进行其余4个邦的巡游活动。此次西藏人民议会印南巡游小组对印度国阿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的各项行程于今天9月13号在拉贾斯坦邦圆满结束。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近日就网络审查而颁布的新法律解释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打压。中共当局日前颁布并开始实施名为《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指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诽谤行为，可构成诽谤罪进行判决。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于今天13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新颁布的这一法律解释是对中国言论自由的重大打击，表示这将会使得当局在拘捕通过网络和平表达意见和诉求人士时更加的肆无忌惮。人权观察指出，虽然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本来就非常严格，这一新法是对相比较宽松的社交平台的直接攻击。新法的用词模糊不清，情节严重的标准非常低，任何人都可能因揭发官方的错误或者表达任何可能引起官方不满的言论而被拘捕关押。人权观察强调，如果中共官方真的希望遏制虚假信息的流传，就应该停止对网络和媒体自由报道的审查，让大众来分辨信息的真假。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和印度昌迪加尔地方西藏青年会的共同筹备下，一面向藏人大学生主题为未来前途的培训会从本月十一号开始在印度昌迪加尔市举行。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属下的藏人大学生未来前途指导项目负责人卓嘎汪姆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在昌迪加尔市举行的一场有关藏人大学生未来前途培训会的情况。卓嘎汪姆表示，培训会以在印度各大学中就读的学生们他们的未来前途为主要目的，针对流亡社区的需要及社会的发展、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等为主题进行了培训。活动主办方还向学生们介绍了由教育部设立的各项奖学金，并阐释了如何以各自的理想为目标为未来的前途制定计划的。此次培训会有40多名来自印度各大学的学生参与。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2008年为满足流亡社区藏人学生们的需求而新设立了未来前途指导小组。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在西方世界也对这次专访非常关注，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也刊登了有关评论敬畏言论的2篇文章，其基本观点也认为中共有意改善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本人对待敬畏专访持谨慎态度，因为从西藏境内现实情况和中共高层执政方式、中共高层人事构成以及中共西藏政策制定过程等角度看，不可能对西藏政策进行调整。北京政府继续将会执行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制定的政策。另外，金威口出重启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等等，不觉得是一个爆炸式的消息，因为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双面人的世界里，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中国体制已经把他们训练成有这种生存技能的人。所谓的学者、知识分子面对学术界或者知识界时一种观点，面对政治人物和政治化的场合又是完全不同的立场、观点。如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等在学术圈、学术研讨会等场合绝对不会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非常清楚口出此言等于是自己出丑。但是在表明政治立场时，他们毫不犹豫，滔滔不绝、振振有词地高呼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其他知识分子也对此表示沉默，见怪不怪，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是斗争的需要。以上收听到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